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1月26号，公元2015年1月1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于下月前往欧洲弘法；西藏定日县今年多家有条件获释；外交部秘书长表示，努力让中国民众了解中道政策；洛桑森格出席印度传统手工艺品展闭幕式；瑞士藏人家庭开展第37次游说请愿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下月前往瑞士和丹麦等欧洲国家进行参访，行程包括与各地流亡藏人的见面会、佛法教授以及公开演说等。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将于2月份对欧洲展开2015年的首次访问行程。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欧朱多杰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尊者在瑞士的2天行程安排。
连续做训练的瑞士不利民盟给求过来的
欧朱多杰表示，此次达赖喇嘛尊者是应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的祈请，计划于2月7号和8号2天在瑞士巴塞尔市向信众们讲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与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并传授灌顶，期间也安排了一场公开演讲活动。据介绍，尊者在瑞士弘法与演说的地点为圣雅各布什尔体育场。另有媒体报道说，达赖喇嘛尊者将于2月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为期3天的参访行程，其中包括出席美国参议院国家祈祷早餐会。消息指，尊者结束了在美国的行程后才会前往欧洲访问。除瑞士外，尊者还将在挪威与丹麦出席弘法与演说活动。达赖喇嘛官网公布的行程安排显示，达赖喇嘛尊者将于2月11号在丹麦哥本哈根市以慈悲的力量与连接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次日将向当地信众讲授修心八颂。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月被捕的西藏定日县青年藏人多家被有条件获释。此外，中共当局在西藏安多化隆县境内下达命令，禁止在寒假期间开办任何补习班。现居印度的一名知情人向本台表示，
今年呢，哈萨勒省教给停止给部的开设六个。
上月26号，中共拉萨公安人员拘捕的西藏定日县23岁的藏人多加，被非法监禁长达约20天后，本周二13号释放。但未限制其行动自由，不准到日喀则和拉萨等定日县以外的地区，禁止通过微信等网络平台存放政治敏感图片和文章。当局还警告说，若有违上述释放条件，将会重新拘捕。此外，目前正值寒假期间，境内外藏人家长们都渴望有一所好的学校和教室，对自家孩子进行辅导，加强对本民族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的了解。然而，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又下达命令，禁止各中小学不准举办补习班和培训班等。由藏人网民通过脸书发布的中共在西藏安多化隆县下发的官方通知书显示，海东地区化隆县教育局于本月4号下发文件指出，按照所谓青海省教育厅有关重生省内各中小学不得违规补课的通知和化隆县教育局关于放寒假通知的要求，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在寒假期间不得在学校中举办任何形式的补习班和培训班，不得借用学校校舍及课桌等。通知书还强调，无视禁令、违规补课的学校将通报全县并进行相关处理。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索纳诺布在中间道路政策培训会上强调，我们必须要努力让中国民众了解中间道路政策。详细内容请听此人的报道。
为了进一步提高流亡藏人民众对中间道路政策的全面了解，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从本周三14号开始举办的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培训会于今天正式闭幕。昨天1月15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苏纳诺布出席了中间道路政策培训会第二天的议程，向与会人士阐述了中间道路政策的本质及目的，并强调中国政府虽然刻意忽视中间道路政策，但解决藏中分歧的唯一途径是中间道路，因此我们必须要努力让更多的中国民众了解中间道路。达波苏纳诺波表示，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后的两年中西藏境内的局势也有了些好转。后来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1979年向藏方代表加日洛珠坚参表示，只要不寻求西藏独立，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此外，中共前总理李鹏也曾向法国媒体讲述邓小平的这段话，成为书面上的承诺。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公开否认邓小平有这一说法，更加忽视中间道路政策。所以藏人方面向中国国内的民众澄清历史事实的同时，努力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中间道路政策是非常重要的。随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苏纳诺波还针对与会人士们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回答，并再次指出，只要中方愿意，藏人行政中央方面已做好随时随地与中国政府进行和谈的准备。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应邀出席第29届印度传统手工艺品展闭幕仪式，并感谢印度政府和民众常年对流亡藏人提供无私的帮助。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公益人士联盟和流亡西藏商业协会联手举办的第29届印度传统手工艺品展于昨天15号在新德里迪利哈致集市中闭幕。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应邀出席此次展览会闭幕仪式，在仪式上感谢印度政府及民众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向流亡藏人提供无私援助。流亡西藏商业协会总联络员耕桑班丹向本台介绍了司政洛桑森格在展览闭幕式上的讲话内容。他说，司政洛桑森格指出，西藏和印度在宗教文化各方面有着长远的关系，这次能够共同举办传统手工艺品展非常有意义。此外，自中共占领西藏，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藏人流亡印度后，印度国家和民众对藏人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再次表达了感谢。从1月1号开始举办的为期半个月的展览活动中，来自印度各村庄的近200名印度手工艺人携带自己的作品参展，而流亡藏人艺人们则展出了西藏传统法器、唐卡、毛毯等工艺品。 更桑班丹继续表示，印度传统手工艺品展每年都会邀请不同国家的艺人共同参展，在这次的展览活动中，西藏和印度艺人们在有关专家和学者的指导下进行交流，并共同制作了印藏风格兼具的新工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长期开展声援西藏问题游说活动的瑞士藏人家庭成员本周三再次聚集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开展第37次西藏问题游说请愿活动。详细内容请听蔡磊的报道。
从2012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开始，以寻求国际社会对当今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及恶劣的人权状况给予关注和支持为目的，利用每月第一和第三个西藏传统周三拉嘎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开展西藏问题游说请愿活动的瑞士打操贡雀和扎丹仓巴桑次人两户藏人家庭，以及后来加入活动的流亡藏人阿汪丹巴和给仓扎西拉姆家庭成员，于本周三1月14号再次开展了第37次西藏问题游说请愿活动。活动人士打仓公雀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详细介绍了当天的活动情况。他说，本月14号当天，在活动现场树立了130多面小型西藏国旗和上百位孜粉藏人的照片，以示对所有孜粉藏人同胞们的崇高敬意和同情，并再次向联合国秘书长潘金文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有关西藏境内人权状况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报告。打擦公雀表示，他们还在当天的活动上向民众和过往游客以及向华人民众散发了数百张中文、法文、英文撰写的有关介绍藏人孜粉抗议、中间道路政策等问题的传单，并获得了民众们的关注和支持。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段宇向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产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
在没有成熟关系的史实前提下，满清政府确实在共识的关系上凭借几位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干涉西藏事务，吞并西藏之策略从来没有消失。如公元1650年，西藏政府派遣官员驻打建炉，统一康区政教大权，而与加拉贾布发生矛盾。1700年6月，加拉贾布索朗扎巴被杀，并收回了他的官位和管辖领地。政府军趁机把势力延伸到原吐蕃时期管辖的雅安境内，此事引起满清不安，派兵前往受阻，双方势力形成对峙局面。双方在满清和西藏边界布防，满清派遣50000兵力对付西藏政府的5000余人，西藏军队多次打退清军，双方持续半年多。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列。